出埃及记第20章18到21节。好，我们可以参照前方的投影。好，我们用各自的语言一起来攻读，请。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爆烟，就都发颤，远远站立，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了。”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站的幽暗之中。
今天王瑞传道正道的题目是“有一位中保”。好，下面的时间交给王瑞传道。
好，大家那个早上好，怎么都没反应？
早上好。
有一年没啊，没有一年差不多。2020年第一次来我们西三教分会跟弟兄姐妹见面，就是非常高兴。虽然今天的经文听着有些吓人，但是我们会知道，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真平安。好，我在我们教会分享哈，在我们西川教会分享主的十诫，分享了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十诫已经讲完了，但是出埃及记20章还没有讲完。十诫的最后一诫是20章17节。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出埃及记20章剩下的部分的当中的一部分，是那个18节到21节4节圣经的内容。好，首先是18节的内容，我们刚才有读过了，我们再读一遍哈。是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的站立，是很让人害怕的一个那个场景吧。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小的时候怕不怕打雷？
怕，
怕哈。我们大了之后怕不怕打雷？
也不怕，
还是很怕的，还是很怕的。我自己有一次啊，差一点没被打雷，差一点把我吓死。成年之后，那个时候我住名古屋，我们还没有搬来这之前，我们住名古屋。有一天出去玩，回去骑自行车，开始还是晴天，不知道怎么来了一块云彩，就开始下雨。下雨就好吧，就开始打雷。打雷还好，闪电呢、啊？不知道怎么的，闪电就围着我往下那什么。遇到过这种情况吗？在外面，一个闪电就在你旁边啪打起来。又一个闪电又在你旁边啪打下来，离我最近的一个闪电大约是我这里到那个墙那边。我一辈子没有那么恐惧过，我一辈子没有那么害怕过。我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祷告过那么诚心那么诚意过。我被吓死了。打雷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他在窗户外面打雷还好一点，在你身边打雷，在你身边闪电，那种再过来2米我就死定了那种感觉，极其极其的恐惧。雷声闪电非常非常让我们恐惧。以色列人他们在西乃山下看到神的降临，他们看到雷声，看到闪电，他们非常的恐惧。而他们真正怕的是什么？我们从圣经的话语来看，刚才是18节，19节的话，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不听，必听，不是不听，他们实际上是不听，他们现在说是必听，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以色列人真正怕的是什么？
神
那雷声，那闪电，那西奈山上的火焰都非常非常的可怕。但是十九节说得很清楚，以色列人实际上很怕的是神向他们说话。当然怕神的，但是这里字面写得很清楚，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他们觉得那些雷声，那些闪电，那些火焰都没有什么可怕，神向我们说话，神向以色列说话。那神向以色列说了什么话？我们现在学的是二十章十八节，二十章十七节以前都是什么？十诫，十诫。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曾经提醒过我们哈，说你们以后出去服侍教会讲道，你们肯定也必须要讲十诫，你们以后肯定要讲十诫。他说你们讲十诫一定要讲到让听到的人绝望，否则你讲的不合格。我必须老实的承认我讲的不合格，因为我自己刚刚在我们中间分享过十诫，在会比寿也分享过十诫，我眼睛可以看到底下的哈，好像没有谁绝望的样子，讲的还不到位，讲的还不合格。但是真实的道理是这样子，十诫本来是应该要让我们绝望的，十诫本来是要让我们绝望的，我们为什么不绝望的这一点，实际上是我们没有真正理解神的可怕，神的可畏，没有真正理解神律法的意义，没有真正理解神律法对于我们的意义。还有一个名人，有一个名人跟我有过类似的经历哈，可能大家认识他，不是，可能有一部分弟兄姐妹认识他哈。有一个人叫做马丁路德，有认识的啊？好厉害，你们好厉害！有一个人叫马丁路德。这是宗教改革的先驱嘛，当初我们和天主教分家的时候是从他开始的，宗教改革的先驱，他叫马丁路德。马丁路德跟我有过很类似的经历，我觉得脸上挺有荣光的感觉，有很类似的经历。马丁路德当年是想当律师的，为什么？律师很赚钱啊，你看那个戈恩的律师哈，他没跑了赚钱，他跑了之后继续赚钱，什么事跟他们都没关系，他们就是拿钱。当律师很赚钱，现在很赚钱，那个时候也很赚钱。马丁路德为什么有一天决定他要奉献走全职服侍神的道路了？他有过一次和我很像的经历，他走在旷野上，突然来了一片云彩，开始下雨，然后一个雷一个闪电，一个闪电一个雷打在他的周围，他像我一样吓破了胆，他比我高尚，他吓破胆的同时他祷告。那个时候天主教在中世纪，他们祷告经常不是直接向神祷告，而是借着那个叫他们保护圣人哈，他们封了很多圣人嘛，他们那个地方的圣人好像叫安娜还叫什么，是个姐妹，像那个保护圣人祷告说，神啊，饶我一条命吧，你饶了我的命，我就奉献，我就去服侍你。神饶了他一条命，他就开始去奉献，他就开始跟神就走全职呼召的道路。我们现在全职呼召要下决心，那个时候下的决心比我们还要大，为什么？那个时候全职呼召借用我们中国人一句熟悉的话，那就是出家了，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那就是出家了，跟出家很像，可不可以结婚？ 我看过你们的那个什么圣诞晚会，有人说新年的愿望是找女朋友什么什么的。如果那个时候你要全职奉献的话，不要想了。有妻子的话怎么办？出家，就让他意思差不多，离开他，离开自己的家。你要离开自己的家，你要去教会住，你就像和尚一样。和尚不可以吃肉，法律上，天主教的那些僧侣是可以吃肉，但那个时候本来也没有多少肉吃。你要发誓一生为主守贞洁，我要不可以结婚。你要发誓一生顺服神，顺服你所在的机构的那个叫什么，指导，那个全然顺服。你还要发誓你一生要走贫穷的路，你就会住一个很小的房间，只有一张床，你在那里睡，就是这样。马丁路德就是决定奉献去做全职传道人，做了全职传道人之后，他发现他还是有很多的恐惧，那个恐惧甚至比那些雷声，比那些闪电他觉得更可怕。为什么？因为马丁路德是一个聪明人，因为马丁路德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因为马丁路德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我们现在总说那个宗教改革哈，是一个无名的僧侣在教会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一般都会这么说。但是马丁路德不是个无名的僧侣，他那个时候很年轻，他已经是大学的教授了，他是那一代非常非常知名的神学家，他是一个年轻有为很有才华的人，他对于主的话语非常的熟悉，他很清楚律法这些要求对人来说是什么意思，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话我们都听过。但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去思考过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能有别的目标的。我们今天觉得我们都很无辜，我就是想要一个幸福的家庭，和天理和人性，对不对？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有没有把你自己的家庭放在神的上面？每天每时每刻都有可能做，都有可能做。我今天要去面试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哎，所以今天算了，不去教会了。大家都可以理解，我今天那个什么，那叫什么伊藤忠，是这么叫吧哈？还伊藤忠还是什么伊次宾西秀吉，要面试我最后一次面试，正好是星期天，那我就休一天能咋的？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的神是谁？不需要你做出来。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你的神是谁？这就是十诫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一生当中有多少的目标，我们想要幸福的家庭，我们想要好的工作，怎么钱多事少离家近，都听得很好。我们想要好的成绩，我想要有一个孩子，我想要有一个儿子，都是很好很好。怎么说呢？我想要美满的夫妻关系，都是好事吧。只要有一件好事在你的心中，哪怕暂时的超过了神的地位，除了我以外你有没有别的神？我们就在那里跌倒。实际一件一件都是这样，因为神是完美的神，他的律法对于我们每个人的要求实际上都是要求你要做到完美，不是差不多就行。我们这里有很多学习好的， 是不是哈？数学学的特别好的哈，等等，有很多学的好的，每次都考好成绩，其实不是太难。有的人真的可以做到从小学到大学，每次都考上班第一。有谁可以做到从小学到大学，每次考试都是100分？有一次99都不行。有一次99都不行。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他说他是道路，他是那条生命的道路，他那条生命的道路是窄路，跟这个世界比起来，他那条道路实际上像钢丝绳一样细。也就是说他是道路，你可不可以偏一次，从钢丝绳上偏一次是什么效果？神的律法就是这么完全，甚至没有给我们打99分的余地，因为它是完美的。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可能随时随地就有别的神在我们心中取代了那位真神的地位。你不可以为自己制作偶像，我们的偶像少吗？我们不需要在教会里摆一个观音菩萨，那是偶像。用任何眼睛可以看到、手可以摸到的东西代替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都是偶像。用任何不是神指示的方式，用我们自己喜悦的方式、喜好的方式去拜神，也是在拜什么？拜偶像。就是这么一条一条的，你不可以妄称神的名。有没有妄称神的名呢？我们满嘴挂的都是属灵的话语，我们满嘴喊着基督，喊着主。美国人说话张口 Jesus， 一口 My God， 跟日语的 I know 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天天在那里，时时刻刻在那里妄称神的名，当守安息日为圣。不跟大家细究了，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没有不守安息日的时候？而且守安息日，早上十点半哈，10点半到教会，12点回家了，我安息日守完了。1点是什么时间？2点是什么时间？安息日不是安息早礼拜。我们有没有就是一周有一天是全然分别为圣给神的？可能一次都没有做到过。我觉得原来我要奉献钱挺属灵的那个感觉似的哈，每次去教会回来必定跟我们家夫人去吃个那个叫什么那个雅基尼库那个塔白后代，吃得可开心了。这不是坏事，但是那个时候严格的说我在真的守安息日吗？我们上午聚完会，中午出去跟弟兄姐妹吃个饭，就开始八卦了啊！把教会从牧师到那个什么慕道友，啪啪啪啪讲一遍，然后呢，再讲你们公司的人、我们公司的人，八卦了一通之后，哎呀，哪个店有尼可拉在打折的，去逛逛嘛！这是我们日常很。我不说你们，我说我自己嘛，这是我们差不多每周都干的事情，对不对？有没有真的把安息全然归给神呢？当孝敬父母，哎，我就不给咱们的父母打电话去细细的询问了。当孝敬父母也包括尊重神在世上设立的一切的权柄，有没有偷过税啊？有没有漏过税啊？真的那么顺服咱公司的上司吗？真的顺服我们教会的小组长吗？我们哪个人可以做到完全？后面那一条听得挺容易，不可杀人。我们心里有没有动过这个念头啊？这个人太讨厌了，什么时候他可以从我面前消失啊？我们有没有恨过一个人？恨过一个国家，恨过一个民族，甚至恨自己。我们都在做什么呢？不可以偷，不可以奸淫。哎， 这事儿不跟大家细究了啊，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有没有撒过谎，或者说我没撒谎，我不过是撒谎的例子太多了，我们讲到的时候也提到过，你只说部分事实，不该说的你说，通通都是做假见证陷害人。最后有没有贪恋，最后回到哪里，回到心里了，不用你做出来，有没有啥想法，有没有什么，有过什么不该有的想法，太多。也就是说，世界本来是应该让我们绝望的，因为人没办法守全神的律法。马丁路德奉献了之后，不看那些法律的书，天天看律法书，天天看圣经。中世纪的那些僧侣，中世纪的那些神学家，不要跟我们现在的比，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我们现在能知道两个希伯来语单字儿啊，知道一个阿东奈，可以到处就什么，觉得自己很那个不一样了哈、啊。再会一句希腊语叫阿嘎佩哈，那就太厉害了。那个时候的人，圣经都是会背的。圣经都是会背的，以前圣经很贵的，大家知道不知道？以前的圣经很贵的，一个教会都没有一本圣经。你作为一个神学家，你说啊，这句经文是哪里？我现在想不起来了，我打手机我也没有。等我回教会哈、啊，把我们那个教会的传家宝传了200多年的疲倦翻出来，我给你找找那句经文在哪里。你还当什么神学家呀、啊？你连神学生都当不了。那个时候的人，圣经是从头到尾都会背的，用原文背。现在我有个教授特别崇拜一个人，是东欧某那个某大学的那个教授，他可以把旧约哈用原文从头到尾都会背，他已经是那个神学界的一个传奇了。我们有中文圣经，有一章可以从头到尾背下来的，在座的请举手。诗篇里有些很短，可以试一试。他可以从头到尾把旧约全部背下来，现在就是世界上的一个传奇一样的人物。看看圣经有多厚就知道，那个时候是你的基本功啊，这你都做不到，你还读什么神学啊？是不是？赶快回家找女朋友去吧。这就是那个时代，马丁路德对圣经特别的熟悉，特别的了解。他反复看神的话语，他反复想当时教会的教导，越想他越怕，怕到一个什么程度？他甚至给他的那个导师哈写信说：“我恨神的公义。”然后呢，还有一句更亵渎的话，他说：“我恨神。”他为什么恨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太完全了。我们有没有遇到过挑剔的上司啊？啊，你做啥他都能给你挑出毛病了。遇到过没有？没遇到过，你们太幸福了。神比他挑剔不知道大多少倍。严格的说，实际上神的公义的要求是比最挑剔的上司要大无限倍的。你恨不恨你那个上司？好多人在点头哈。家里有个挑剔的老婆都挺难受的，对不对？神其实是一个要求完全的神，同样可怕。看到神的公义，又发现我们自己根本达不到神的那个公义的要求，而达不到神公义的要求，有几条路可以走？死路一条。你会恨不恨神的公义？对自己诚实一点，这样的神你会不会觉得他很可恨？会不会？马丁路德就这种感觉，他不是不熟悉圣经的人，不熟悉圣经的人没事儿的。要不有句话，我们的家乡的土话叫什么？傻人有傻福。那你不熟悉，你不了解，这天天哎吃喝快乐去的，不会觉得这是什么事情。 他之所以有这种想法，这种绝望的想法，正是因为他对圣经很了解，他对神学很了解，他对当时教会的教导也很了解，他看神的公义，又发现自己达不到神的公义，他就开始绝望，他恨神的公义，他甚至说我恨神，就是这么简单。
嗯，
那我们到底该不该恨神？其实问题不是说神是公义的，问题也不是说神是完全的，问题是当时的教会的教导有了问题。我们看圣经是怎么教导，十九节我们刚才读过了，再读一次哈。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也就是说，真正认识神的人，真正了解圣经的人，会知道神的可怕，会知道神的律法的可怕。知道这个可怕之后，其实有几种不同的那个处理的方法。第一种方法，你发现神可怕，你会选择怎么做？你看到一个可怕的人，你会选择怎么做？你走，你下班了，回家走到路上哈，哎，前面看那个人好像是那个，尤其女孩子会更敏感一些哈，一看就像是举止不端的那个样子，你怎么办？你会换一条，换一边走，或者呢，我干脆换一条路走，躲开他。这是人看到可怕的东西的最正常的反应。其实我们人第一对先祖，当他们真正开始眼睛亮了，认识到神的可怕之后，他们选择的方式是什么？
躲起来。
躲起来，躲起来，一样，这是人的本性。从我们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开始，从亚当开始就是这个样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这是我们的先祖犯罪之后第一反应。天起凉风时，大家什么感觉？因为我们一个教授讲课的时候，他说他对这句话的翻译超级不满，超级不满。天起凉风时什么感觉？夏天啊，在家里憋了一天了，天起凉风时，老头老太太都出去干嘛？遛弯儿，那叫什么？我们土话就是遛弯儿，散步去了。高兴的还架一个扬声器开始跳广场舞。也就是天起凉风时我们会出去的哈，然后听到耶和华在园中行走，好像是很平和的感觉，但实际上是这样子吗？耶和华神来找这两口子，找这夫妇，找他们的目的是干嘛？是要审判他。创世纪三章不就是这样教导我们？之后就审判他们，审判男人，审判女人，审判那条蛇，要审判他们。审判的时候，神的降临是那种天起凉风时的感觉吗？风和风不一样，你们千叶的弟兄姐妹更应该知道，风和风一样吗？不一样，有一个风叫十五号，还有一个风叫做十九号。天气凉风时都是风，风和风不一样。我们那个教授跟我们讲到那时候，他说那个风肯定就像个台风一样，要不他们俩怎么会吓成那个样子。然后听见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我们的感觉以为就这种动静，那个声音应该跟雷声一 叫，那是审判的声音，那就是以色列在西南山刚才我们介绍的，那像打雷一样，那是闪电和打雷一样，就是个台风啊。台风过来不就是这个样？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出去跳广场舞了吗？我们到处躲藏。这是遇到神审判的时候就是要启示录说，当羔羊再次降临的时候大家是什么反应？哪里有地缝啊，哪里有石洞啊，我要干嘛？钻进去，富士山啊富士山，你倒在我身上吧，免得我看羔羊的愤怒。就是这种感觉啊，亚当夏娃那个时候就是那种感觉，因为那是神审判的声音，他们知道神的话语，知道神完全公义的要求，他们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们犯罪后他们对神的正常的反应是干嘛？躲起来。他们是那样，其实后代的人都是那样，都是那样。躲起来分两种，有两种躲，一种你是真躲起来，对不对？那个警察要来抓我了，或者牧师要找我服侍了哈，我真躲起来，我跑厕所把那个门一关，我真躲起来，他看不到我，这是一种躲藏的方式。还有一种躲藏的方式其实更简单，有一个成语叫做掩耳盗铃，我把我自己耳朵捂上，别人就听不到了；我把我自己的眼睛蒙上，别人就看不到了。这种躲藏的人更多，也就是说有人是真的躲起来，有的人是假装我什么都不看，什么我都看不到，我假装我什么都听不到，我自己骗自己，没有神了，有什么神呢？神来了也没事了，我们的神，这神神当然是好的了哈。那好神，你说我爸都不是太好的人，他都原谅我哈。那神是那么好的人，我做点啥事没关系了。这是更常见的态度，我们自我欺骗，自己告诉自己没有什么神的，即便有神，应该也是跟观音菩萨类似哈。或者好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哈，那心那么好，我这点事儿还叫事儿吗？天空飘过五个字，这都不是事儿。这也是一种躲藏的方法，自我欺骗，自我欺骗，真的躲藏远离神的面，或者说自己欺骗自己，假设没有神，或者假设的那位神是我心目中的观音菩萨。那这都不是事儿，还怕吗？那当然不怕。所以说看到神的可敬可畏可怕，说直了就是可怕，敬畏就是怕的意思，我们不用说的那么属灵，就是可怕，神是可怕的。要么你躲起来，要么你自我欺骗，这是人最常见的方法。但是圣经教导我们的方法是什么？一，你不要躲，躲，哎，你躲牧师是可以了，他实际上也不是找你做什么太大的服事，就寄个周报啊，你至于那么躲吗？他是人啊，他肯定找你找不着了。躲神呢？去哪里躲神啊？我往哪里躲？就逃避你的面。我往哪里躲去逃避你的灵？神是无处不在的神，神是无处不在的神。不要以为地狱没有神，地狱要没有神的话，那帮罪人太高兴了，到处都在，他是无处不在的神。我们去哪里躲？真的富士山倒在你身上，神就找不着你了，当然你也先压死了，一样可以找到。躲是躲避不了的，自我欺骗也是没有意义的，一点意义都没有。那个我们惠比寿那边有圣诞之后，那个慕道友们就问问题，就说为什么你都是生病的人失业的人才去信去教会， 问得多尖锐啊！你们被问过没有？为什么生病的人才去教会啊？我是说，我跟他说，生病的人才知道什么是真正重要。我问他健康、生命重不重要？他说当然重要。我说对生病的人、对健康的人来说，生命的价值有变吗？对哪个健康的人生命不重要？在座健康的人请举手。生命对健康的人重要不重要？跟对生病的人一样重要的好不好？只不过生病的人这个时候的眼睛开了，他知道生命原来是重要的。没生病的人还在那里自己骗自己呢，以为我下个月当科长比我明天就死更重要。这就是我们人，哪个重要？生命重要还是当科长重要？健康的时候你自己骗自己，以为生命这个事不存在，所以说科长变得重要了。你真正的生病了，我前天还去探访一个得那个癌症末期的姐妹，34、35岁，虚弱的，我们给她祷告，她最后想，她最后说一个谢谢，看得出她用了极大的力气说谢谢，就说两个字谢谢。只有那个时候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健康的时候，顺利的时候，我们不过是自己在骗自己，好像自己永远不会死不会生病似的，没有把最重要的东西，没有看到最重要的东西，也是一种自我欺骗而已。也就是说，要么你逃避，要么你自我欺骗。但是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躲得了一时，也躲不了一世，早晚会找到你，就是这么残酷。所以躲避和自我欺骗都不是方法，而神自己在圣经当中借着摩西告诉了我们什么才是面对这位可怕的神该有的方法。以色列人呢，跟你我一样，说对话的时候不多，说错话的时候不少，做对事的时候不多，做错事的时候不少。难得难得呀，这是神的怜悯。今天这个时候他们说的话很有智慧。什么智慧呢？他们说哈，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不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圣经后面神有直接说，对于他们这个那这种话的评语说，他们说的对。也就是说，你不要躲，也不要骗自己，你要去找一个人。以色列人找谁啊？找摩西。我们都是罪人，罪人应该恐惧神。罪人看到神的时候，不要自己骗自己，不要躲藏。还有一个更傻的事儿是什么事儿？我自己上啊，对不对啊？那个有那样的啊，我可以自己上啊。那神在那里啊，雷，我这人天不怕地不怕，我也不躲也不藏，我也不自己欺骗自己，我自己去上面跟神理论理论。有没有这样人？我跟大家说，马丁路德那个时候为什么害怕，实际上中世纪教会的教导就是类似的教导。他也告诉你，你们不要躲，他也告诉你，你们不要自己骗自己。中世纪教会的教导是什么？你自己上。神是公义的神，那很容易，神喜悦公义，那你做的公义就可以了嘛，对吧？他不是说守律法的人就可以因此而活吗？那我们守就好了嘛， 对不对？有啥了不起的？对不对？啊，耶稣都能守，凭啥我守不了？啊，他不过是啊，2000年前呢，加利利一个叫农夫嘛，他都能守，给我们留下那么好的榜样，我们照着做就行了嘛。这就是中世纪类似的教法。我这有点说的稍微极端一点，因为中世纪的教法一样很强调恩典，但是有恩典你也要什么，自己去做，要做到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你可以自己去面对神吗？自己行出来你不就可以面对神了吗？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我主耶稣基督在世上传福音的时候，有多少人来问他，我可以做哪件事就可以让我进神的国呀？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心里有没有类似的想法？主啊，我要怎么做就可以在教会当长老啊？不，我要怎么做就可以有，就可以更属灵一点？我怎么做你才可以垂听我的祷告啊？有没有类似的想法？主耶稣的答案很简单明确。律法你学过吗？你说学过，你当然学过了。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邻舍如同自己。主耶稣答案很干脆，你照着行去吧，你自己去见神去吧，就是这个答案。主耶稣很狠的，我们看讲到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总挑主耶稣比较温柔的那一面讲而已啊。你们有祸了，你们法利赛人，你们有祸了。圣经当中讲地狱最多的人是谁？耶稣基督，他讲地狱比任何人讲的都更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爱邻舍如同自己。你说的不错，你去行去吧。换句话说，你自己去面对神吧，会是什么结果？会是什么结果？是你下地狱去吧，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你第一次见男朋友的时候你都很害怕吧，还得带个闺蜜啊，来个三人约会，有时候你逛公园你看怎么一个男两个女的在那逛。你见神难道不怕吗？我们谁可以自己去见神？就是这样的。以色列人在这里比那些后面新约当中提到当时的犹太人的律法师聪明的多，他知道他们自己暂时知道自己的德行，后来又忘了，以前也经常忘，所以他们说，你笑我们说话，不要什么神笑我们说话，免得我们死。这是真理，这是真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有一位中保，这句话不是今天的经文当中的，是新约中的话。但是以色列人这里想要，这里的要求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位中保，我们没办法去见那位全人圣洁的神，神和人之间要有一位中保，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我就不知道很多人哈，包括从旧约时代到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可以靠我自己所行的我去见神。大家怎么这么对自己有自信啊？我们这里有没有辽宁省兴城市的人？辽宁省兴城市，你们这里有听说过这个城市吗？我才最多有两三个人听说过而已，很小的一个城市，县级市。大家知道县级市啥意思吗？比一般的市小半级，就是不配叫一个城市，勉强算一个城市，这个意思。 我们辽宁省兴城市的人想去见我们辽宁省兴城市的市长有那么容易？往下说一说，在中国的行政级别，那个县级市再往下就叫做街道，一个街道的主任，你去见见他容易吗？好，中国不是民主国家了，日本是民主国家，东京都的知事叫什么？我们可以去直接见他吗？我们传桥市的市长，我们可以去敲敲门就去见他吗？传桥市啊，你们教会在这里建分会之前，我都不知道有个市叫传桥市，就是这么想。见见这个市长容易吗？我们怎么觉得我们可以靠着自己去见神呢？所有想靠自己行为称义的人都是类似的想法，所以所有想靠自己的行为去感动神的人都是这个想法。记住，我要怎么做神你才可以垂听我的祷告啊？你做什么都不够，神凭什么听你的祷告？你去求求你们传教士的市长，我要怎么做你才可以把我家这块地啊，算了不说了，你去感动感动传教士的市长试一试。我们做不到，我们见我们这么小的城市的市长都做不到，都感动不了他，我们靠自己，我们凭什么感动神？所以以色列人难得说一次对的话，难得做一次正确的事。他说，你不是随便一个你，摩西，你向我们说话，不要神向我们说话，免得我们死。就是这样，神和人之间需要一位中保，有一位中间人。什么叫中间人呢？首先中间人两边都要认识，对不对？所以说圣经中说摩西是神人，后面以色列的很多大先知，什么撒母耳啊、以利亚什么的，也被称为神人。什么叫做神人呢？我们现在说谁是神人，肯定不是夸他，这人是个神人，一天到晚可神了，是夸他吗？肯定不是夸他。但那个时候圣经当中说某人是神人，那是一个极高的地位，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神的人。这位人他跟神要有亲密的关系。我们找人去找传教士长疏通，他要不要认识传教士长？对不对？我找你肯定没用了，你找我更没用了，对不对？我们得找一个认识传教士长的人，他要认识传教士长，他还要认识谁？认识我们，否则你找谁去啊？传教士长他妈找他肯定好用，我们可以找他妈吗？他妈不认识我们啊，我们得找一个他认识的啊。也就是说这位中保他跟神要亲密的关系，他又要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摩西他自己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都是他的兄弟，摩西自己就生活在以色列人当中，他是神拣选以色列人的领袖，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神和他好像朋友一样，可以面对面说话。我们面对面说话就烧成灰了，摩西可以跟神面对面说话，好像神一样，他跟神有美好的关系，他又是我们自己的兄弟，住在我们中间，他是一个神人，所以他可以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神有什么话要向以色列人说的话，不是直接给以色列人说，为什么呢？以色列人自己都说了，如果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就死了。所以神有什么话向以色列人说的时候，是透过摩西向他们说，而以色列人有什么话向神说的时候，是透过谁呢？ 一样是透过摩西去向神说，因为我们这些罪人没有资格直接向神说话。你是谁？我们以色列人要透过摩西向神说话，神也要透过摩西向以色列人说话，而且以色列人经常不争气呀、啊，昨天还刚刚喝酒开车，今天又什么寻衅滋事，总之不是省心的人，他需要有一个人给他求情，求情。以色列摩西上山40天没下来，以色列人在底下就做了一个金牛犊，围着跳舞，好 happy。他们需要有一个人为他们求情。摩西求情到什么程度？说：“神啊，你饶恕他们吧，你可以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去。”他是这样一个人，才可以做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我们罪人必须要有这么样一个中保，我们才可以去面向那位全然圣洁又全能的神，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要有一位中保。以色列人那么调皮，那么捣蛋，为什么他们可以存活到今天？你我为什么这么调皮，这么捣蛋？我们为什么有盼望？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是因为我们要有一位中保在神和人之间，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好，我们最后读一句新约的话语，提摩太前书的2:5-6，我给大家读吧。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实际上连摩西他也不配做中保。他说大话，说的神啊，你饶恕他们吧，可以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掉。那他自己也是个罪人啊。大卫也被以色列代求过，这个查人数之后，啊，神啊，假惺惺的，神啊，你为什么惩罚这些无辜的民呢？你可以惩罚我和我的父家呀。其实神说哈，你等着，别着急，早就给你安排好了。也就是说，包括大卫，包括摩西，他们都不是真正的宗保。神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借着摩西，借着大卫去拯救以色列民呢？是因为有一位真正的宗保在，他会显现，如此而已。摩西自己都管不住自己，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他自己进没进迦南呢？他自己都进不去。我们需要一位像摩西，但是什么？要远高于摩西的。摩西是神人，他还是啥呀？人。我们需要的宗保既是人又是神。摩西自己是犯罪的人，他犯的罪不少，杀人都杀过。摩西自己是犯罪的人，我们需要的一位宗保，他自己是全然无罪的。摩西自己都死了，以色列人进迦南之后有没有摩西了？死了，埋到哪里了？天安门广场？没有，约旦河的那一边，外国摩崖平原那边那个山上。摩西自己都死了，在不在我们中间？没有，找了个约书亚，约书亚之后，哎呀，没人了。我们的主还活着，我们的中保现在还在我们中间。摩西为我们代求，说愿用他的那条命来赎以色列人的命，他自己那条命都是他欠神的。 耶稣基督他的代赎，他要用他的命代替我们这些罪人的命，他的生命有这个价值，大卫的生命没有这个价值，摩西的生命也没有这个价值，只有耶稣基督的生命才有这个价值。所以说神和人之间一定要有中保，真正的中保，唯一的中保是耶稣基督。我们看旧约当中所有那些英雄人物，我们学查考圣经不要从旧约开始，一定要记住，不要只看那些人而已，拿出来当做一个榜样。你看大卫哈，那个多勇敢，所以小朋友们你们要勇敢，这当然不错，但是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读到每一件事，读到每一个人，都要知道这些事情最终都要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成就。所有的人都是有问题的，所有的人都没办法直接面对神，包括摩西自己，他也没办法直接面对神。神很客气说他可以跟我面对面，但实际上他跟神面对面了吗？神他只能看到神的后背而已。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看到了他，你就看到了神，因为他就是神。神和人之间有一位中保，十诫第一诫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整本圣经告诉我们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是耶稣基督，别的什么都代替不了。我自己的好行为，我们的好行为算作什么呀？我们家花园里的那些蚂蚁，哪一只蚂蚁比另一只蚂蚁长得更帅一点？我拯救这些蚂蚁，不过是我怜悯这些蚂蚁而已。我们在神面前就是这样，我们之间的那个好坏的区别，就是两只蚂蚁之间的区别，就是这样。神按着明知道我们每一个，但是我们所行的义在神面前就是蚂蚁所行的义。我们得救不过是因为他的怜悯，我们得救完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自己直接面对神，我们的那些好行为不是让你们不做好行为，而是说我们所有的好行为不过是为了感激我们的主而已。千万不要把这个当作自己的资本，以为我做到了这个，以为我做到了那个，我可以去面对神。你在找死，就是这么简单，就是这么简单。我们当中谁属灵可以超过巴兰的？听说过巴兰这个人吗？啊，人找他去咒诅以色列，他说的全是神的话呀。圣经当中有两章差不多是巴兰一个人写的，我们谁写过圣经啊？巴兰是一个罪人，他要被灭掉，他甚至写过圣经的。我们谁对教会的贡献可以超过希律王的？知道吗？耶路撒冷现在还剩下一个基础，那个圣殿谁建的？别告诉我所罗门啊！现在看到的圣殿谁建的？希律现在应该在哪里呢？在地狱。我们谁的功劳可以大过希律？我们谁对神话语的理解可以超过那个假先知巴兰？做不到。不要以为自己的功劳我们行的义可以面向神，只有依靠耶稣基督，只有神和人之间的这一位中保，只有借着他我们才可以面向神。我们得救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守律法，而是因为他已经守了律法，不过是因为他的怜悯，不过是因为他的拣选，他的慈爱，唯独因为他的恩典，如此而已。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在人的面前也不要夸口，因为那和在神面前夸口没有区别。 在神面前谦卑一些，不是让大家不要做事，而是做事的时候千万不要归功劳给自己，那还不如不做省事儿。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都给归给在宝座上的羔羊。好，我们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感谢你赐下这宝。